美国本财政年度前四个月赤字近8400亿美元，川普力推政府瘦身。马斯克再语出惊人，美国肯定不需要450个联邦机构，应该斩草除根。香港中国化悲歌，顶级商业办公室租金雪崩式下跌62%。川普今日有大消息，对等关税将改变世界秩序。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住落嚟请睇详细的财经内容。美国债务规模快速增长。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医疗、社会保障、退伍军人补助和债务利息等领域的支出增加，美国在2025年财年的前四个月，亦都就是2024年10月到2025年1月的联邦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8380亿美元，但是在2025年的1月预算赤字就增加了1290亿美元。而这四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借贷利息成本大约是392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 16%。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美国所有这些借贷行为都产生了真正的后果，正是债务利息支出每年将达到10000亿美元。专家指出，这个是美国建国200多年以来最大的财政危机。美联报道说，众议院共和党人在13日公布了一项预算计划，为推动川普的很多国内优先事项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减税高达45000亿美元，并将债务上限提高到40000亿美元，以便美国能够继续为他的法案提供资金。值得注意的是，该预算计划仲指示众议院各委员会削减至少15000亿美元的支出，同时指出目标是在10年之内削减20000亿美元的支出。这些被削减的预算包括负责医疗保健支出的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及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以及交通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彭博社报道指出，美国人事管理局表示，已经大约有75000人接受政府提出的自愿辞职计划。一位消息人士证实，这个数字大约占240万名联邦文职工作人员的3%，并未达到白宫所希望的5%到10%的水平，并且增加了更大规模的解雇的可能性。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法官在星期三裁定允许川普政府继续推动一项精简联邦员工的买断计划，并驳回了工会要求进一步救济的请求。法官认为工会在这个政策中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同时，马斯克团队推动的联邦雇员大规模裁减工作已经是12日启动。彭博社表示，在星期三晚间，人事管理局向联邦雇员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或在当日的华盛顿时间晚上7:20之后收到的任何辞职申请将不会被接受。另外，根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负责管理联邦政府房地产投资组合的美国总务管理局在星期三开始裁员。中央社报道说，美国国家航空总署 NASA 代理处长培卓在今日表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打算审查 NASA 的支出情况。当被问到有多少 NASA 员工接受买断方案的时候，培卓说有几百人。综合报道，马斯克在星期四呼吁从美国联邦政府中删除所有机构。自从担任政府效率部部长以来，在川普的支持之下，马斯克巩固了对政府大部分部门的控制。马斯克通过视像通话在阿联酋举行的世界政府高峰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他穿着一件黑色 T 恤，上面写着技术支持。他讲笑地说他是白宫的技术支持。他强调说，治理一个国家需要多少机构？99个，绝对不是450个。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删除整个机构，而不是留低很多机构。马斯克补充说，如果我们不斩草除根，这样杂草很容易重新长出来。马斯克在提到川普的时候说，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备受关注。他补充说，川普领导之下的美国对干涉其他国家事务不太感兴趣。 他还指出，川普政府专注在消除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工作，并一度将它和人工智能联系起来。马斯克说，如果假设人工智能是为了 DEI 而设计的，你知道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多样性，它可能会决定掌权的男性太多，就要解决他们。关于人工智能，马斯克表示，他相信 X 的新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或者在大约两个星期内准备就绪，一度叫他做有点吓人。马斯克还宣布了杜拜环路项目的计划，以配合他的 Boring Company 的工作。该公司正在在拉斯维加斯挖掘隧道和加速交通的速度。马斯克承诺说，这个就好像一个虫洞穿越时空的冲道，你是从城市的一个地方砰眨下眼，你就到了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各位观众，马斯克提出削减政府机构，从现有的450个大幅削减到他提到的可能的99个。你觉得是不是行得通呢？如果你觉得他会成功的话就打一。如果你觉得不行得通的话就打二。欢迎各位留下你宝贵的留言。香港南华早报在13号报道，港府数据显示，由于社会动荡、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重创房地产市场，顶级商业办公室的租金已经从2018年的10月的高峰大跌 62%。 上环、中环、湾仔、铜锣湾、尖沙咀等9个地区的租金下跌至每平方公尺309港元到914港元，接近13年前的水平。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最新报告预测，香港今年优质商业办公室的租金可能下跌高达 10%， 是之前预测降幅的两倍。报告指出，这种情况将侵蚀香港最大业主所拥有的商业地产价值，并迫使实力较弱的业主以大幅折扣出售他的资产。标准普尔表示，需求疲弱和香港面临的经济挑战表明，有意义的复苏尚未到来。鉴于目前的市场状况，主要房东唯有降低租金以留住现在的租户，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标准普尔亦提到，2024年价值至少1亿港元的房地产交易中，有四成是因为破产管理或者是蚀本出售的，相对在2023年这个比例是两成。今日较早时候，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今日有大消息，对等关税。但几元报道，白宫表示，川普政府将会在今日2月13号美印领导人会晤之前宣布征收对等关税的计划。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该计划可能不只是简单地和其他国家的关税看齐，还会考虑非关税贸易壁垒。这些非关税壁垒包括对美国公司的增值税等税收、外国政府对本国公司的补贴，或者是阻止美国公司在外国展开业务的法规。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川普的助手中，贸易顾问彼得·纳马罗是对等关税想法的主要倡导者。纳马罗在星期三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淡化了预期关税的负面影响。他指出，川普第一任期内征收的关税并没有导致通胀飙升，依赖出口的生产经济体往往会降低价格以防止失去市场份额。贸易专家表示，无论川普选择哪一种法律途径，对等关税都将进一步打破世界贸易组织 WTO 制定的全球贸易规则和规范。川普和他的盟友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中共和其他国家利用 WTO 组织的规则欺骗美国。就事件，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哈格蒂回应说，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挥作用了。他表示，美国的对等关税行动或者会引发贸易伙伴的全球质疑，令他们苦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公平地对待美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2月12号会见到访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正在研究商讨美国提出的矿产协议，乌克兰拥有的稀土是美国关切的目标。贝森特在基辅发表讲话的时候说， 几乎如果同华府达成抗产协议，等于乌克兰能够在战后拥有安全盾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抗产协议估计在几日之内就能够拍板。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开放抗产资源给美国投资，希望川普总统持续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川普曾经说，希望拿到价值5000亿的乌克兰稀土，华府才会为乌克兰持续援助。霍士新闻报道指出，泽连斯基计划在14号在慕尼克和副总统曼斯见面，并对美国提出的抗产协议做正式的回应。贝森特说，抗产协议是川普计划中的大规模和平协议其中一环。贝森特说，这次访乌行程证明了俄乌战争是川普政府希望处理的优先事项。大纪元报道，大陆博主人性思维日前发影片表示，2025年或者是最难挨的一年，我们会看到失业潮越演越烈，很多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普通人来说，2025年可能是一个充满艰难和焦虑的一年。人性思维说，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传统岗位正在逐步消失。他说，在这些裁员潮中受影响最大的一群，往往是那些收入不高、学历不高的普通工人。此外，在2025年，很多人可能还会面临心理上的压力。随着失业率的上升，社会的不安定性也都可能逐渐加剧。他说，对于2025年，我们没办法预见一切，不能够单靠运气，因为这样随时可能被人宰割。报道指出，这种情绪亦都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不断发酵，引发广泛共鸣。北京网友说，没最难挨，只有更难挨。还有网友回应说，以后的每年都是最难挨的，一年不如一年。为了削减成本并简化业务，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将会在全球裁员 15%-20%。 雪佛龙在12号股价下跌 1.6%。投行贝亚公司的分析师杰拉在星期三在报告中提到，台积电可能在美国和英特尔合作，英特尔股价在星期三大升 7.2%。 软银集团公布财季亏损，部分原因是旗下的科技基金业务表现疲弱。目前软银正准备和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启动一个庞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旗下的 X 已经同意支付大约$1,000,000就川普对该公司和他的前行政总裁提出的诉讼达成和解。日本汽车大厂本田和日产在13号的董事会会议上正式决议终止合并协商，并在下午的财报记者会上各自向外界详细讲明谈判破裂的细节。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